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我哋今朝继续睇约伯记。
我们今天继续看约伯记。
昨天开始咧，约伯系第三轮辩论当中嘅第八次回答。
昨天是约伯在第三轮辩论中的第八次回答。
佢嘅回答咧有两章嘅经文。
他回答有两章的经文。
第廿三章同埋今日嘅第廿四章。
二十三章和今天的二十四章。
所以我哋跟住嗰个脉络去前进。
所以我们跟着这个线索前进。
昨天提到咧，约伯其实喺嗰个迷茫同埋信心当中咧，佢系有拉锯嘅。
我们看到约伯在信仰和信心当中是有拉锯的。
吓，佢一方面又好似迷失咗。
他好像又迷失了。
但系慢慢沉淀咧，佢又向住信心嘅航道前进。
他慢慢沉淀，就向着信心的航道前进。
佢唔系已经好稳定噶啦。
他不是已经很稳定了，
不是说已经完全有信心了，
不是完全有信心了，
他在寻找着，
他是在寻找。
所以昨天的题目是信心航道当中的寻索，
所以昨天的题目是信心航道中的寻索，
然后呢是难寻也要寻，
难寻也要寻，
神很难找的我都要找，
神很难找的我都要去找。
今天继续是这个的主题，
今天是继续这个主题，
信心航道中的寻索二，
信心航道中的寻索二，
神为何隐藏？
神为何隐藏？
神点解你唔见咗嘅？
神为什么你不见了呢？
琴日已经提到咧，即系神好难揾噶啦。
昨天已经提到神已经很难找了。
咁今日又讲到神点解隐藏？
今天有提到神为什么隐藏？
到底嗰个分别喺边度咧？
到底那个分别在哪里呢？
昨天比较讲的是公平的问题。
昨天比较说的是公平的问题。
他会说神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他会说神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我是义人，为什么 要遇到这么多苦难？
我是义人，为什么要遇到那么多苦难？
所以昨天那个角度是公平的问题，是个人的角度。
所以昨天的角度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公平的问题。
而今天呢，他讲到的是公义的问题。
今天说到是公义的问题。
在世，用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
就用整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在约伯的眼中，这个是迷失的世界。
在约伯的眼中，这个迷失的世界。
是一个很不公义的世界。
是一个不公义的世界。
在一个这么不公义的世界当中。
在一个不公义的世界当中，
神点解你隐藏？
神，你为何隐藏呢？
点解你唔出手？
为什么不出手呢？
你是公义的神，
你是公义的神。
如果面对不公义的事，你都唔出手，
如果面对不公义的事，你都不出手，
咁呢个世界咪瓦解咯？
那个世界就瓦解了。
所有不公不义的事情，
所有不公不义的事情，
就透过呢两章经文咧，约伯喺嗰度挣扎。
就透过这两章的经文，约伯在那里挣扎。
这一章和上一章的分别，
这一章和上一章的分别，
其实就看到约伯的心已经开始定到下来，
就看到约伯的心开始定下来。
个心如果不定呢，
如果那个心不定，
只是专注自己的问题已经很忙了，
只要专注自己的问题已经很忙了，
我们出不来的，
我们就走不出来。
当他的信心定到下来，
当他的信心定下来，
他就不单止看到自己的问题的需要，
他不单看到自己问题的需要，
他也都看到整个外围外边世界的需要，
他也看到整个外围世界的需要。
所以说约伯已经走向信心的航道，
所以约伯已经走在信心的航道上。
他开始由一些混乱的挣扎，
他开始有混乱的挣扎，
去到慢慢理清了一些方向，
就慢慢理清了一些方向。
所以挣扎是好的，
所以挣扎是好的，
挣扎必须要在一个群体当中，
挣扎必须在一个群体当中。
如果约伯不是有三个朋友刺激他，
如果约伯不是有三个朋友来刺激他，
他只是一个人的话，
他只有一个人的话，
他没有办法将很多内心世界的东西激动到讲到出来，
他没有办法将世界内心世界的东西被激动出来。
信仰是一个既是个人亦是群体，
信仰既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
是个人面对神，
是个人面对神，
群体集体经历，
群体集体的经历。
正如这个2024年我们读到的诗篇四十六篇，
正如我们2024年读到的诗篇46篇，
他都讲的是一个群体，
他也在讲一个群体。
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
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力量，
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诗篇四十六篇一开始就讲我们，
诗篇四十六篇一开始就提到我们。
当我们走向信心的航道，
当我们走在信心的航道，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我们，
我们需要的是我们，
是一个信仰的群体，
是一个信仰的群体，
一起面对苦难，
一起面对苦难，
一起在信仰里面同神互动，
一起在信仰当中与神互动，
亦都有机会讲出心中的苦情，
也有机会说出心中的苦情，
有时是正面的，
有时候是正面的，
有时候好像约伯三个朋友可能是反面的，
有时候约伯的好像三个朋友是反面的，
那个冲击就让我的信仰变得真实，
那个冲击就让我的信仰变得真实，
我与神，
我与神，
同埋我们与神，
我们与神，
就成为咗一种动力，
就成为一种动力。
好，我哋睇约伯点样进入呢段经文。
我们看约伯怎样进入这个经文。
佢第一大段，
第一大段，
神啊，你点解坐视不理呢？
神啊，你为什么坐视不理呢？
呢个世界咁多苦难，
这个世界那么多苦难，
咁多问题，
那么多问题，
神你点解坐视不理呢？
神啊，你为什么坐视不理呢？
第一节已经讲咗啦，
第一节已经说到，
第一节话全能者既定其罚恶，
全能者既定其罚恶。
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
为何不是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
神你是公义的，
神你是公义的，
你定了时间，
你定了时间，
日期，
日期，
你定了要审判恶人，
你定了要审判恶人，
但是那些日子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的？
为什么那些日子我们看不到呢？
为什么你不去让认识你的人看到你施行公义呢？
为什么你让不认识的认识你的人不能看到你所施行公义的日子呢？
你明明是公义的嘛，
你明明是公义的，
你明明是审判的嘛，
你明明是审判的，
你明明是掌握了时间的，
你明明是掌控时间的。
神你不会误事，
神你不会不误事，
也都不会误事，
也不会误事，
你不会错失了时间的，
你不会错失时间，
你不会说哎呀忘记了，
你不会说我不记得了，
忘记了是我们的特权来的嘛，
不记得了是我们的特权，
我们很善忘，
我们很善忘，
我们经常都忘记了，
我们整天都不记得，
该记得的不记得，不该记得的常常记得，
不该记得的就记得，该记得的就不记得了。
但是上帝你不会这样的，
但上帝你不会这样的。
为什么你的日期你要赏善罚恶的这个法则我们看不到的？
为什么你的日期，你的赏善罚恶的日期我们都看不到呢？
约伯提出一个公义的问题，
约伯提出一个公义的问题，
但我们可以思想时间的问题，
但我们可以思想 时间的问题。
时间真的是一个奥秘，
时间真的是一个奥秘，
但时间绝对掌控在神的手中，
但时间绝对掌控在神的手中。
我们怎样经历苦难当中的漫漫长夜呢？
我们怎样经历苦难当中的漫漫长夜呢？
除非我有一种新的时间观，
除非我有一个新的时间观。
诗人成日都讲的，
诗人整天都说，
一宿虽然有哭泣，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早晨便必欢呼。
时间点，
时间点，
时间让他产生盼望，
时间让他产生盼望。
如果是走向信心的道路，
如果是走在信心的道路，
我就会因为时间产生盼望，
我就会因为时间产生盼望。
神你一定出手，
神你一定会出手。
时间在你那里，
时间在你那里，
我信你，
我相信你。
如果走向负面的道路，
如果走向负面的道路，
我们就会问要到几时呢？
我们就会问要到几时呢？
已经恒久忍耐，忍咗好耐啦。
已经很久忍耐，已经忍耐很久了。
咁点咧？
那怎么办？
要忍到几时咧？
要忍到多久呢？
约伯喺个苦难当中。
约伯在苦难当中。
佢话神啊，我睇唔到出路。
神啊，我看不到出路。
我睇唔到你刑罚恶人嘅时间。
我看不到你刑罚恶人的时间。
佢开始讲嘅唔系自己啦。
他开始说的不是自己。
佢开始讲到我哋讲个第一大点里面嘅第一小点。
我们看第一大段的第一小点。
嗰啲受逼迫者漂泊无依。
那些受逼迫者漂泊无依。
佢哋流离飘荡。
他们流离飘荡。
约伯开始睇到嘅系世界嘅问题。
约伯开始看到的是世界的问题。
系有一群人面对紧被剥削。
是一群人面对被剥削。
被逼迫。
被逼迫。
里面讲的是有人，
里边说的有人。
第二节，
第二节
就系指到啲恶人，
就说到恶人。
然后第三节讲到他们，
第三节提到他们。
去到第九节又有人，
到第九节又有人。
然后去到十三节，
十三节那里
又有人，
又有人。
十八节，
十八节。
这些恶人，
这些恶人，
所以里面讲的有人就是指那些恶人，
所以里面说到的有人是指恶人，
是逼迫别人的人，
是逼迫别人的人，
而他们的对象就是被逼迫的人，
他们的对象就是被逼迫的人。
回到第二节，
我们回到第二节，
有人挪移地界，
有人挪移地界，
那就是很明显他们 去剥削那些被逼迫者，
就很明显地看到他是剥削那些被逼迫者。
明明你有你的产业，我有我的产业，
明明你有你的产业，我有我的产业。
挪移地界，你就是破坏了神对他这个穷苦人的应许。
挪移地界就破坏了神对穷苦人的怜悯。
然后还有就是抢夺群畜而牧养，
抢夺群畜而牧养。
这些群畜是在一个他们的块地上被牧养的，
这些群畜是在地上牧养的，
是他们赖以生存 的财产，
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财产。
但是恶人不单止抢了地，
但那些恶人不单是抢了他们的地，
连这块地上面那些羊那些群畜他们都抢了，
连地上的群畜他们也抢走，
是不是很过分呢？
是不是很过分呢？
是不是很不公义啊？
是不是很不公义呢？
甚至乎有一些解释话咧，佢抢完块地，抢完啲群畜，仲要喺呢块地牧养翻嗰啲群畜。
就是有一些翻译说到，他抢了这块地，抢了那些群畜，还在那块地上牧养群畜。
好似光明正大咁样去抢。
好像是光明正大的去抢。
然后咧，佢哋拉去孤儿嘅驴。
然后他们拉去孤儿的驴。
可能系呢一个孤儿嘅上一代欠债。
是那个孤儿可能上一代欠的债，
咁佢哋嚟收债，
他们来收债，
讨债到一个地步，
讨债到一个地步，
佢连孤儿嘅驴咧都抢埋，
他连孤儿的驴也抢走，
追债过度，
追债过度了，
仲强抢寡妇嘅牛为当头，
还强抢寡妇的牛为当头，
所以追债去到一个地步，完全唔顾念人哋嘅生活，
所以追债到一个地步，完全不顾念人家的生活。
约伯点解数呢啲咧？
约伯为什么数算这些呢？
神啊，他们破坏你的应许、哦、
神啊，他们在破坏你的应许，
他们破坏律法、哦、
他们破坏律法，
你自己说你是孤儿寡妇的上帝、哦、
你自己说你是孤儿寡妇的上帝，
为什么你做这些，即他们做这些事你不出手的，
为什么他们做这些事情你不出手呢？
第一节说为什么我看不到那个时间呢？
第一节说的为什么我看不到那个时间呢？
第四节又再说了，
第四节又再说，
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世上的贫民尽都隐藏，
他们让穷人离开正道，世上的平民尽都隐藏。
为什么要隐藏呢？
为什么要隐藏呢？
因为活在恐惧当中，
因为是活在恐惧当中。
为什么要离开正道呢？
为什么要离开正道呢？
要行埋嗰啲小路呢？
要走那些小路呢？
因为恶人当道，
因为恶人当道。
如果佢出现嘅话，
如果他们出现的话，
啲恶人就会攻击佢，
那些恶人就会攻击，
就会剥削佢，
就会剥削他们。
所以佢哋痛苦到一个地步咧，
所以他们痛苦到一个地步，
要成日都匿埋，
要整天躲起来，
好似士师记里边嘅基甸，
好像士师记里面的基甸，
佢要喺酒榨呢个咁低嘅地方去打麦，
他也在酒榨那个低微的地方打麦，
点解唔喺高处去打麦咧？
为什么不在高处打麦呢？
通常系要靠嗰啲高处嘅风将嗰啲壳咧系吹走噶嘛。
通常要靠高处的风将那些壳会吹走。
基甸竟然喺酒榨，即系喺低处去打麦。
基甸竟然在酒榨，在低处打麦。
因为恐惧咯。
因为恐惧。
惊外敌入侵啦。
害怕外地入侵。
吓，跟住去到第四节就讲紧呢一连串嘅事件。
第四节就提到一连串的事件。
呢啲事件系一啲唔公义嘅事件。
这些事件是一些不公义的事件。
去到第六节开始，第五节开始。
第五节开始。
佢讲紧一啲唔公义嘅结构。
他讲一些不公义的结构。
吓，贫穷嘅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
贫穷的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
呢度讲咗两个特点。
这里说到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工作环境。
第一个就提到工作环境，
极之差嘅，好似旷野一般嘅工作环境，
是很差的，好像旷野一样的工作环境。
野驴工作嘅时间好长嘅，
野驴工作的时间有长，
所以佢讲到嘅系 環境惡劣，工時甚長。
他說到環境惡劣，工時很長。
要做好長嘅工作。
要做很長的時間的工作。
但係個結果係咩咧？
那個結果是什麼呢？
殷勤揾食物，靠著野地給兒女糊口。
他們殷勤尋找食物，靠著野地給兒女糊口。
淨係執到野地嘅一啲食物。
就是捡到一些野地的食物，
咁即系食唔饱啦。
那就是吃不饱，
食不果腹，
吃不饱。
然后咧，第六节，
第六节那里，
佢割别人田间嘅禾稼，
他割别人田间的禾稼，
摘取恶人余剩嘅葡萄，
摘取恶人余下的葡萄。
咁即系话呢一个田又好，葡萄又好，都收割咗一次噶啦。
这个田也好，葡萄也好，已经收割一次了。
那个老板还要他们再第二次去收割，执那些剩的。
那个老板让他们第二次去收割，拾那些剩下的。
那就是说那个老板很苛刻。
那就是说老板很苛刻。
然后去到第七节。
到了第七节。
根本衣不蔽体。
根本就衣不蔽体。
第八节。
第八节。
无处容身，
是无处容身。
喺山上边俾大雨淋湿，
在山上被大雨淋湿，
要挨近磐石去躲避，
要挨近磐石躲避。
呢个系咩嘅问题咧？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已经进入咗一个结构性嘅问题啦。
已经进入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前边系唔公义嘅事件，
前边是不公义的事件。
入到第五节开始讲紧一啲结构性嘅问题。
第五节又提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如果直接跳到第十节。
如果直接跳到第十节，
他们工作的时候赤身无衣，
他们工作的时候就赤身无衣，
到处流行，
到处流行，
因为饥饿抗台和菌，
因为饥饿抗台和菌。
十一节话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油，
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油，
榨酒，
榨酒，
自己还口渴，
自己还口渴。
嗰啲那些人就系嗰啲有钱人。
那些人就是指有钱人，
而工作的那些百姓是穷人，
而工作的百姓是穷人，
穷人帮有钱人打工，
穷人帮有钱人打工，
帮他造油，帮他榨酒，
帮他造油榨酒，
但是呢自己很口渴，
但是自己很口渴，
连基本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
连基本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结构，
所以这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结构。
不公义的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不公义的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前面的申诉是个别事件。
前面的申诉是个别事件。
后面的 是结构性的个不公义。
后面是结构性的不公义。
约伯看到这些事情。
约伯看到这些事情。
他跟神说。
他和神说，
神为什么你看不到的？
神啊，为什么你看不到呢？为
什么你隐藏的？
为什么你隐藏呢？
为什么你不出手的？
为什么你不出手呢？
整天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整天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如果未报，是时辰未到。
如果没有报，就时间还没到。
神啊，你的时辰真的挺慢。
神啊，你的时间真的好漫长。
为什么？果然是真的真理。
果然是真理啊！
我看一日如千年，
我看一日如千年。
神，你看千年如一日。
神，你看千年如一日。
神，你叫我等一日，原来我要等一千年。
神啊，你让我等一天，原来我要等一千年。
约伯里边有好多个苦。
约伯里面有很多的苦。
他开始向神去申诉。
他开始向神申诉。
神啊，面对苦难嘅唔单止系我。
神啊，面对苦难的不单单是我。
如果面对苦难只有我一个人。
如果面对苦难只是我一个人。
其他嘅事情。神你都让恶人受到惩罚，
其他的事情你都让恶人受惩罚，
咁都算啦，
那就算了吧。
但系成个世界都唔公平，
但是整个世界都不公平。
神你点解容许呢啲事发生呢？
神啊，你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
约伯嘅申诉唔单止系咁样，
约伯的申诉不单单是这样。
佢由一个好似普通嘅剥削嘅罪。
他好像从一个普通的被剥削的罪，
他去到一个更加深层面，就是连刑，即直情犯了刑事的罪。
他进入到一个深层面的，好像犯了刑事的罪。
第十二节开始，
十二节开始，
逼迫人的人呢，竟然任意横行。
逼迫人的人竟然任意妄行。
他们去到一个地步呢，是很夸张的。
他们去到一个地步很夸张。
第十二节开始，
十二节开始，
在多民的城内有人哀哼，
在多民的城内有人哀哼。
有另一个翻译，
有另外一个翻译
是讲到在城内发出垂死的哀哼，
是在城里发出垂死的哀声。
原来他们被逼迫到一个地步是垂死了，
原来他们被逼迫的一个地步就快死了。
受伤的人哀哭，
受伤的人哀哭，
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愚妄，
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愚妄。
神那些声音不断响起，
神那些声音不断的响起，
他们叹息，他们哀号，
他们叹息，他们哀号。
神你听不到吗？
神你听不到吗？
前面那一段你看不到吗？
前面那一段你看不到吗？
这一段你听不到吗？
这一段你听不到吗？
约伯和神那个的互动很率直的，
神约伯和神的互动很率直的，
他不会转弯抹角的，
他不会转弯抹角，
真实，
他是真实的，
很紧要，
很紧要的，
信仰需要很真实，
信仰需要很真实。
我就跟那个很真的上帝相遇，
我就跟那个很真的上帝相遇。
如果信仰都弯弯曲曲的话，
如果信仰都弯弯曲曲的话，
其实我们信得很辛苦，
就是我们信得很辛苦。
神是真的，
神是真的，
我都需要真，
我也需要真，
我里面有挣扎，
我里面有挣扎，
我就问神，
我就问神，
我不要在这里敬拜，带回家就很生气神，
我不要在这里敬拜，回到家里我就骂神了。
我需要去真实面对他，
我要需要真实的面对他。
信心行道就是他艰难仍然相信神，
信心的行道是在艰难中仍然信靠神。
他就问神为什么，
他就问神为什么。
这些恶人 有几样东西做了，
这些恶人有几件事做了。
第十三节先讲他们的特质，
第十三节说到恶人的特质
是背弃光明，拒绝光明，活在黑暗当中，
是拒绝光明，活在黑暗当中。
然后就讲到他们的三个问题，
然后就提到他们三个问题。
他们第十四节杀人，
第十四节他们提到杀人，
然后盗贼，
然后盗贼。
十五节奸淫，
十五节奸淫。
三种的罪，
三种的罪，
就是这些恶人活在黑暗 的恶人，
就是这些活在黑暗当中的恶人。
前面那些的不公义，
前面的不公义
都只是剥削，
只是剥削。
你有时都很难定他罪，
你有时候很难定他们的罪，
但这里很明显是可以入罪的，
但是这里很明显他们可以入罪的，
可以审判的，
可以被审判的，
因为明显犯了律法，
因为是明显犯了律法。
杀人偷盗奸淫，
杀人偷盗奸淫。
为什么神你不出手呢？
为什么神你不出手呢？
那些声音十二节说他们呼求你，
那些声音第十二节说到他们在呼求你，
神你为什么容许呢？
神你为什么会允许呢？
约伯这一段的经文，
约伯这些的经文，
去埋十七节先。
我们看十七节，
十七节讲到咧，他们看早晨如幽暗，
他们看早晨如幽暗，
因为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
他们晓得幽暗的惊吓，
佢哋原来好识得用黑暗嗰种嘅惊吓，
他们很懂得用黑暗的惊吓，
用恐惧去操纵人，
用恐惧去操纵人，
用恐惧去影响人。
用恐惧去影响人，
这个是魔鬼最善用的伎俩，
这是魔鬼最善用的伎俩。
我们一旦跌进恐惧当中，
我们一旦掉进黑暗当中，恐惧当中，
如果我跟人相处的时候恐惧，
如果我和人相处的时候恐惧，
是不是会宕机的？
是不是会停下来呢？
即整个人那些明明想说的东西都变得语无伦次的，
自己所说的话就变得语无伦次，
怕自己讲错嘢，
害怕自己讲错话，
咁就一定会讲错嘢，
那一定会讲错了，
怕跟某一啲人相处，
害怕和那些人相处，
里面就好多个问题就产生咗出嚟，
里面有很多问题产生出来。
魔鬼最善用嘅一个方法就系惊吓，
魔鬼最善用的一个伎俩就是惊吓，
恶人好善用呢个特质。
恶人也很善用这个特质。
神，为什么你不出手呢？
神，你为什么不出手呢？
为什么不惩罚他们呢？
为什么不惩罚他们呢？
为什么不审判呢？
为什么不审判呢？
约伯所发出来的一连串问题，
约伯所发出来的一连串的问题，
是不是我们都会问的？
是不是我们也在问呢？
我们是不是都会见到社会一些不公义的事？
我们是不是也看到社会一些不公义的事情？
甚至乎一些不公义的结构，
甚至乎一些不公义的结构，
是不是我们里面都会很多的挣扎？
我们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挣扎？
平时都好地地的，
平时都很好的。
一些大灾难来到的时候，
当一些大灾难来到的时候，
人又 竟然透过灾难去发灾难财。
有些人就透过灾难去发灾难财。
我哋就好唔好唔里边就好不满啊！
里面就很多不满，
好多愤怒，
很多愤怒。
我哋会问神点解你唔出手？
我们就会问神为什么你不出手呢？
约伯代表跟我哋发出好多呼求。
约伯就代表我们发出很多呼求。
点算呢？
为怎么办呢？
出路喺边呢？
出路在哪里？
然后就去到十八节啦。
然后到十八节。
十八节去到廿五节。
十八到二十五节
是其中约伯记嘅其中一段好难解嘅经文，
是其中一段很难讲解的经文，
因为佢个内容好似嗰三个朋友讲嘅说话，
因为它的内容好像他三个朋友所说的话，
所以有人话咧，其实摆错位，
有人就说摆错位置了，
应该拨喺前边或者拨喺后边，
应该放在前面或者后面，
但系点解摆喺呢一度咧？
为什么放在这里呢？
点解突然之间约伯又开始咒诅恶人呢？
为什么忽然之间约伯会咒诅恶人呢？
跟住又讲到咧，恶人一定会被神审判嘅。
然后就说到恶人一定会被神审判。
由十八至到廿五节讲紧个观点同角度。
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讲到观点的角度。
同有某种程度上好像那三个朋友所讲的说话。
某种程度上好像他三个朋友所说的话。
为什么约伯在二十四章会这么矛盾呢？
为什么约伯在二十四章这么矛盾呢？
如果我们相信经文的编排。
如果我们相信经文的编排。
第一前面那段就是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第一段就说到神啊，为什么为什么？
而跟住呢一段咧，神啊，你一定会一定会一定会。
这一段就说到神啊，你一定会一定会。
点解会咁嘅咧？
为什么会这样？
我哋先睇内容。
我们先看内容。
约伯咧就话神，你一定会咒诅恶人嘅。
约伯就说神啊，你一定会咒诅恶人的。
十八至廿五节。
十八到二十五节。
首先第一段就系愿恶人灭亡。
首先第一段就说的愿恶人灭亡，
我们可以看一看大纲的、那个、标题，
我们可以看大纲的标题。
刚才讲到第一大段就是为什么你坐视不理，
首先第一段说到你为什么坐视不理，
就分开受逼迫者和逼迫者，
就分开受逼迫者和逼迫者。
去到第二大段了，
到第二大段
他本来质问神的，
他本来在质问神，
突然间他好像很强调神一定会做一些事的，
忽然之间他很强调神一定会做事，
神你一定会咒诅恶人的，
神一定会诅咒恶人的，
所以我现在代表你我咒诅他们先，
所以我现在代表你咒诅他们先。
十八至廿一节愿恶人灭亡，
愿恶人灭亡。
我们看十八节，
我们看十八节，
他说这些恶人好像浮萍很快地飘去，
他说这些恶人犹如浮萍很快就飘去了，
他们所得的份在世上会被咒诅，
他们所得的份在世上会被咒诅，
他们不可以再走在葡萄园的路上，
他们不可以走在葡萄园的路上，
即是他的生命很快就灭亡了，
他的生命就好像很快灭亡了，
好像浮萍一样，
好像浮萍一样，
没有根的，
没有根的，
他的葡萄园都会荒凉，
他的葡萄园也会荒凉，
他在世上所得的份都会被咒诅，
他在世上所得的份也会被咒诅。
好，十九节，
十九节那里，
干旱炎热消没雪水，
干旱炎热消没雪水，
当那些的热淋到的时候，水就融了，
将那些炎热来到的时候，水就融了，
他比喻恶人的生命都会这样消灭，
他比喻恶人的生命也会这样消灭，
阴间都会这样消灭他们，
阴间也会这样消灭他们。
然后二十节，
二十节，
怀他的母要忘记他，
怀他的母要忘记他。
原来恶人被咒诅到一个地步咧，不再被关心，不再被纪念。
恶人咒诅到一个地步，不再被关心，不再被纪念。
然后就死亡了，
然后就死亡了，
剩翻个骸骨就俾虫咬，
就剩下的骸骨就被虫子咬。
廿一节，
二十一节，
他恶待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
他恶待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
不善待寡妇，
不善待寡妇。
有另一个翻译，
还有另外一个翻译。
原来他恶待的是他自己的妻子，
原来他恶待的是他自己的妻子，
所以他的妻子被咒诅都无子无孙，
所以他的妻子被咒诅也无子无孙。
这个就是约伯对恶人的咒诅了，
这是约伯对恶人的咒诅，
好像浮萍那样很快过去，
好像浮萍那样很快过去，
好像水那样好像冰那样溶解了，
好像冰那样融化了，
到最后就是被死亡吞灭，
然后就被死亡吞灭，
不被纪念，
不被纪念，
然后就是连子孙都没了，
然后连儿孙也没有。
这个是约伯对他们的咒诅，
这是约伯对他们的咒诅。
其实约伯很期待一件事，
其实约伯很期待一件事，
公义降临，
公义降临。
神好期约伯好期待神的公义降临，
神很期待约伯很期待神的公义降临。
当公义降临，恶人一定会被咒诅。
当公义降临，恶人必然被咒诅。
因为神不会容许恶的存在。
因为神不允许恶的存在。
然后就去到第二小段了。
然后到第二个小段。
神你一定会审判的。
神你一定会审判的。
22至25节。
22到25节。
如果看这些的翻译。
如果我们看这些的翻译。
不同的翻译会带动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翻译会带动不同的方向。
如果看和合本的这些翻译，
如果看和合本的翻译，
我们会觉得神你都不出手，
我们会觉得神你都不出手，
他会延续到上一段的思路，
他会延续到上一段的思路。
但是如果参考另一些翻译，
如果参考另外一些的翻译，
约伯已经在他里面找到一些出路，
约伯在里面已经找到一些出路，
神你一定会出手，
神你一定会出手。
难解就在这里，
难解就在这里。
这段经文之所以这么难去处理，
这段经文之所以这么难处理，
就是两个翻译带动相反的看法。
因为两个翻译带动相反的看法。
看看你想要哪种，
看看你想要哪一种。
你想继续去诉苦的话，就要和合本这种。
你继续诉苦的话，就要和合本的那一种。
你想有出路的话，就参考其他翻译本。
如果你想要出路的话，就参考其他的翻译。
我一路预备一路看的时候，发觉即系行左边定行右边呢？
我一直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向左还是向右走呢？
即系想走中间算数。
想走中间路线好了。
好不容易去处理。
是不容易处理的。
我哋先睇睇先。
我们先看一看经文。
然而神用能力保存有势力的人。
然而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
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
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
有能力的人。
有能力的人。
性命难保的人。
性命难保的人。
其实就是那些恶人。
就是那些恶人。
如果根据和本这个翻译。
如果根据和合本的翻译。
就是说神为什么你还保住那些恶人呢？
就是说神啊，你为什么还保全那些恶人？
不只是这样。
不单是这样，
你使佢哋安稳，
你让他们安稳，
你使佢哋有倚靠，
你让他们有依靠。
第23节话，神嘅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
第23节说到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
系咪越睇越嬲啊？
是不是越看越生气？
啊神，你真系太唔公义啦！
啊神啊，你真的不公义了。
前面嗰段讲你唔公义，
前面那一段说的你不公义，
呢一段就更加嬲。
这一段就更加的厉害。
你不单止不罚他们，
你不单不惩罚他们，
你还让他们兴起，
你还让他们兴起，
你还让他们安稳，
你还让他们安稳，
你的眼睛还看着他们，
你的眼睛还看着他们。
所以约伯里面很多挣扎，
所以约伯里面很多挣扎。
如果根据和本的，
如果根据和合本的，
神你不出手要到几时呢？
神你不出手要到几时呢？
如果根据和本的，
如果根据和合本的，
神你似乎真的不是很公义。
神啊，你似乎好像真的不公义了。
在一连串混乱当中，
在一连串的混乱当中，
约伯只能够告诉自己知，
约伯只可以告诉自己。
24节
，
唉，佢哋被高举不过系骗时嘅啫。
唉，他们被高举不过是骗时。
迟早冇噶啦。
迟早就没有啦。
日本啲船叫咩远号咩远号系咪？
日本的船叫什么号什么号？
远啊，个远。
远号。
我哋广东话系叫迟早远号。
迟早远号。
恶人迟早完噶啦。
恶人迟早就会完了。
如果唔系咁样。
不然是这样，
你们跟我辩论吧，
你就来和我辩论吧，
等你说我的观点错了，
你说我的观点错了，
这个是和本，
这是和合本，
和本遵循的路线就是约伯在那种的信心的摇动当中，
和合本遵循的路线是约伯在信心的摇动当中，
他又见到神应该公义，
他又看到神应该公义，
但环境又让他觉得神不公义，
但是环境让他看到神不公义，
但他又期待神要出手，
但又期待神出手，
这个就是约伯，
这就是约伯。
但如果我们看另外一些翻译的译本，
但是我们如果看另外一些翻译的译本，
第22节是这样的，
22节是这样，
神用能力拖住有权有势的人，
神有能力拖住有权有势的人，
恶人的性命终究不保，
恶人的性命终究不
保。哇，系咪即刻唔同晒啊？
是不是完全不同啦？
成个眼界唔同晒，
整个眼界不同啦。
咁即系话恶人冇未来噶，
就是说恶人没有未来，
冇盼望噶，
没有盼望，
冇得安息噶，
不能安息的。
然后现代中文译本嘅23节，
现在中文译本的二十三节，
上帝暂时让他们平安，
上帝暂时让他们平安，
没有忧虑，
没有忧虑，
他的眼睛注视他们所作所为，
他的眼睛注视他们的所作所为，
和合本就是神的眼照着他们，
和合本就说到神的眼照着他们，
现代中文译本就是神的眼盯着他们，
现代中文的译本就是和神的眼睛盯着他们，
你喜欢哪只眼神，
你喜欢哪一种眼神？
约伯的生命应该怎样呢？
约伯的生命应该怎样？
我会想，如果我是约伯，
我会想，如果我是约伯，
已经去到第24章了，
已经到了24章，
已经去到第8次发言了，
已经到了第8次的发言，
我是继续语无伦次啊，
我还是继续语无伦次呢？
但是，抑或是我已经同神对话到一个程度？
还是我和神已经对话的一个程度，
我里面虽然仍然都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我里面虽然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我已经走向信心的航道，
我已经走在信心的航道上，
我相信神的眼是看着恶人，
我相信神的眼睛在看着我，
我相信神是用他的能力让这个恶人走向死亡，
我相信神的用他的能力让恶人走向死亡，
这个似乎是一个比较即可能约伯走紧的路线，
这好像是约伯要走的路线，
可能是圣经真实要表达紧的方向，
也可能是圣经真实表达的方向，
但是和合本约的翻译一定有它的原因，
和合本的翻译一定有它的原因，
他们的感觉约伯仍然都在挣扎当中，
他们的感觉是约伯还在挣扎的当中，
到底你倾向觉得约伯是挣扎着，
到底你倾向是约伯还在挣扎中，
又说我倾向约伯已经前进着，
还是倾向约伯已经前进了呢？
某种程度上，
某一种程度上，
就是我们读经的人的心态，
就是我们读经文的心态，
我们读的时候的处境，
我们读的时候那种处境，
如果我仍然在很深的艰难里面，
如果我仍然在一个很深的艰难里面，
我就会靠近和合本，
我就会靠近和合本，
仍然都是很不明白，
仍然是很多不明白，
仍然都是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仍然都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如果我对神的信心，
如果我对神的信心
已经走向信心的航道，
如果走在信心的航道上，
我会用信心选择其他的译本，
我会用信心选择其他的译本，
没说哪一个是绝对，
没有说哪一个是绝对的，
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的处境去到哪里，
我们的处境在哪里，
我们读圣经的了解就去到哪里，
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就在哪里，
神永远都可以用圣经跟我们说话，
神永远用圣经跟我们说话，
我们的神眼目遍察全地，
我们的神的眼目遍察全地，
他不单只看住恶人要惩罚恶人，
他不单要惩罚恶人看着恶人，
他的眼目遍察全地，
他的眼目遍察全地，
他看着我们的需要，
他也看我们的需要，
他看着寻找他的约伯，
他看着寻找他的约伯，
他也看着寻找他的子民，我们
他也在看着寻找他的子民，我们
很多历史的大时代，
很多历史的大时代，
我们都不明白，
我们都不明白，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一些德国的大屠杀，
好像德国的大屠杀，
我们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六四的天安门事件，
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发生六四的天安门
事件，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明白，
很多我们都不明白，
但我们相信，
但是我们相信
神会开我们的眼睛，
神会开我们的眼睛，
看到很多时间点，
看到一些时间点，
他的手一路一路做紧，
他的手一直在做，
苦难会发生，
苦难会发生，
但在当中神又让很多祝福又延伸，
但是当中神要让祝福延伸，
神不会让苦难完全掌权，
神不会让苦难完全掌权，
透过约伯记，
透过约伯记，
透过很多的事，
透过很多的事情，
神给我们再一次用另一个眼光看苦难，
神让我们再一次用另外一种眼光看苦难，
以色列和这个的哈马斯组织之间的战争，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
其实又带动了很多苦难，
其实也带动很多苦难，
每一次战争都有一个苦难，
每一次的战争都有很多苦难，
我们看到很多资讯，
我们看很多资讯，
我们会很不明白，
我们很不明白，
有时或向左或向右，
有时候向左还是向右，
但神说回到他面前，
神说要回到他的面前，
约伯的眼打开了，
约伯的眼睛打开了。
在23、24两章经文里面，
23、24章的经文里面，
他讲出不公平，
他讲出不公平，
不公义，
不公义。
他到最后他的落脚点在哪里呢？
但最后的落脚点在哪里呢？
神终极审判，
神终极审判，
恶人一定会灭亡，
恶人一定会灭亡。
如果没有这个盼望，
如果没有这个盼望，
其实我们的价值观就会崩溃了，
其实我们的价值观就会崩溃了。
如果没有这个信念，
如果没有这个信念，
人就会有很多的动摇，
人就会有很多动摇。
所以约伯记很精彩，
所以约伯记很精彩，
也都很艰难，
也很艰难，
很艰难里面前进，
在艰难里面前进，
很精彩地认识神，
很精彩地认识神，
信心航道的寻索，
信心航道的寻索。
神虽然会隐藏，
神虽然会隐藏，
但他终必会显明，
但他终必会显明，
终必会审判，
终必会审判，
因为他是公义的主，
因为他是公义的主。
有这个公义成为我们的标准，
有这个公义成为我们的标准，
我们就不同世界，
我们就不同世界
一样的看法，
一样的看法，
不同一般人的看法，
不同一般人的看法，
我们就不会跌下去呢，好像在人与人之间互相的论断，
我们就不会掉进好像人与人之间的论断。
我们要跟神谈，
我们要和神说，
慢慢慢慢回到个真实，
慢慢的回到真实。
神好似隐藏，
神好像隐藏，
但系佢又带紧，
但是他又在带领。
进入2024，
进入2024，
放松，
放松，
放松。原来佢做紧嘢，
放松。原来他在做事。
我听啲组员讲好多嘅见证，
我听组员说一些见证，
好多嘅艰难，
很多的艰难。
其中一个组员讲。
其中一个组员说，
他是负责客户服务的，
他是负责客户服务的。
有几一连串几个电话来呢，都很难处理，
一连串的电话来很难处理，
他都不知道怎样回应那些无理的要求，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那些无理的要求。
他就跟同事说，我们一起祈祷，
他和同事说我们一起祷告。
他的同事未信的，
他的同事还没有相信耶稣。
咁呢一次就祈祷了，
这一次就祷告了。
因为太艰难了嘛，
因为太艰难了。
祈完祷之后打电话，
祷告完以后打电话，
几通的电话好顺咁样就解决咗。
几个的电话很顺畅的就解决了。
最初同事同埋老板都觉得好棘手嘅，
最初老板和同事都觉得很棘手的。
祈祷
就祷告，
交托。
交托，
结果几通电话都搞定咗。
结果那些难搞的电话都搞定了。
啲同事应该以后都话，你多啲一齐祈祷。
那些同事应该会说，我们多一点祷告。
艰难，
艰难，
可能系2024嘅特征。
可能是2024的特征。
放松，
放松，
系神俾我哋嘅应许。
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系约伯揾到嘅出路。
是约伯找到的出路。
如果神一定会审判。
如果神一定会审判，
约伯就可以放松啦。
约伯就可以放松了。
佢知道有一位会掌管一切。
他知道有一位会掌管一切。
佢开始由黑暗当中走向曙光。
他开始从黑暗当中走向曙光。
然后再面对第四个更加强的对手。
然后再面对第四个更加强的对手。
三个朋友讲完，差不多讲完了。
三个朋友差不多说完了。
比拿达会再讲埋。
比拿达还会再说。
咁呢三个朋友就告一段落啦。
这三个朋友就告一段落。
已经向到整个约伯记嘅后段前进。
就已经是走到约伯记的后一段。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我哋嘅生命都系咧，系离开进入艰难嘅后段。
我们的生命都是离开艰难的后段，
进入后段，
进入后段，
越走越光明，
越走越光明。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